良友圣经学院晋身课程之加拉太书。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罗文辉。加拉太书的课程现在又开始了。
我是李月欣。如果呢弟兄姊妹你还没有向我们索取这个笔记的话呢，要赶快的来信向我们索取了，以至于呢每一次上课的时候呢，你都可以拿出笔记，拿出圣经呢一起上课。
对对对，那来信的时候呢，你只要写到我们电台的邮箱，就写给我罗文辉或者是李月欣收，那就行的了。哎，月欣啊，上两次呢我们讨论过这个律法会带来咒诅啊，因为人没有能力完全遵行律法嘛，对不对？
对。
但是呢耶稣基督来到呢，他就把这个律法的功用废去了，并不是废去，而是说呢人做不到的事情呢，那么神呢耶稣基督呢就成为一个罪人的那个身份，上了十字架，替我们这些犯罪的人呢背负了这个咒诅。结果呢我们信耶稣就可以得到这个神的称义啦，我们因信称义，就这个道理啦，是不是？那但是我们就会问，那为什么神当初要把这个律法赐下给我们呢？给特别是给犹太人呢？
对呀，因为刚才罗大哥已经说了，那耶稣基督来临之后呢，其实这个律法呢不是废掉，但是也是失去了它的效用。那好像呢会不会多此一举呢？当初又赐下这个律法，那保罗呢就带领我们呢去了解其实整个神的救赎计划是怎么样的。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了解这个次序。那最先有的呢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这是最先的就是在创世纪里面呢也记载的。那然后呢才有这个摩西律法的颁布。那这个摩西律法呢就是这些法利赛人呢这些犹太派最注重的一个事情了。
是是是。
那当最先有应许，然后是律法，那再然后呢就是基督来临，把当初神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呢给应验了。那么在等候应许应验的这个期间呢，律法就发挥了他在历史上的这个过渡性的角色和功用了。
哇，律法发挥他在历史上过渡性的角色和功用啊，那这个真的要详细的讨论讨论研究研究了。
当我们一起去细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明白了。那我们呢首先呢先读一读呢第三章的第十五节到十八节，保罗在里面呢就提到应许是比律法先出现的。那里面呢有几个原则哈。那第十五节里面呢就提到了，保罗说，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够废弃或者是加增的。他就是说一个立约的一个很基本的守则，就是不可以更改啊。
立了约就不能更改，如果你更改就等于毁约了。
当然了，
是是。
所以呢首先保罗就是把这个神昔日对于亚伯拉罕所立的应许呢就比喻为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立约。那我们都明白了，那我们不可以毁约的。
是啊，
一般契约都是这样，如果双方都签订了，我们就 不可以废除，也不可以增加或者是删除其中的条款。那我们人与人之间所立的约呢，我们尚且有这样的守则，不可以随意的改变。那神对人所立的约呢，当然就是持守到底了。
就是说当年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这个立约的背后呢，神要求亚伯拉罕不要毁约，那同时呢神自己也清楚的向亚伯拉罕应许的，他一定不会毁约，他一定会遵守他的约。是这个意思。
对啊，我们在旧约里面呢也认识这位神呢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嘛。
对对对，
那是很有信用的。即使人常常不守约，我们在念旧约的历史的时候呢也会常常读到，哎呀，这些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常常自己毁约，但是神依然呢去守他的约。所以呢保罗也是说，那既然神给亚伯拉罕有这个应许，他一定会守这个约的。
啊，这里就让我们想到人真的是非常软弱啊。
嗯，
虽然亚伯拉罕他立了约以后呢，真的好像刚才月心你所说的，人不断的毁约，一次又一次的毁约，但是圣经里面经常用守约施慈爱的神，这位神呢明明看见我们毁约，那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说呢，我就觉得哎，为什么神也不毁约呢？反正你的人已经毁了嘛，那么神干脆把那个约把它完全的撤销就算了。但是神没有这样子，他还是一直的守约，一直到今天他也在守约。
嗯，否则呢我们今天都已经灭亡了，
对啊，
都没有办法得救呢。幸好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
嗯，
那保罗呢在第十六节里面呢也提到呢律法的这个意义啊，就是其实律法是后于这个应许的，而我们看到神的应许是指向基督。让我读出第十六节吧。
好，
那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
哦，原来在那个时候指的不是说众子孙，而是单独指着耶稣基督一个，
单数，
单数。嗯，
嗯
哼，所以就是在亚伯拉罕那个年代呢，神所应许的已经很清楚的有一个指向啊，就是指着将来啊几千年以后出现的那个耶稣基督了。
对了，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个子孙了，就是耶稣基督了。那所以呢耶稣基督来呢，神的应许呢也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来临而应验。
嗯，
那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了，这个子孙是单数的，所以呢神对于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子孙呢就是耶稣基督本身。
嗯，
那在十七到十八节里面呢，保罗又强调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律法是在后的，应许是在先的，
是
在后的不可以废掉在先的。
嗯，
那不如我们就请罗大哥为我们读出十七节到第十八节吧。
好，第三章的十七到十八节，圣经说呢，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哎，这里提到四百三十年，是不是指到以色列人，在这个埃及居住的那个时候呢？他这里是算得非常准确，是四百三十年嘛？
嗯，对呀。但其实呢，当我们去算一算的时候呢，的确呢，出埃及记里面呢就记载了以色列人在埃及寄居了四百三十年。
嗯，
那可能是一个大概的数字吧。
嗯，
但是
呢，
如果我们再算一算呢，就是如果从赐应许到颁布律法的时间呢，当然呢超过了四百三十年了。
嗯， 嗯，
所以呢我相信呢这个四百三十年呢是一个代表了。
嗯，但是我想他那个强调的地方就是说呢，这个律法是在应许之后的，并不是在应许之前的。
是，
所以呢在后才出现的这个律法就不可能把以前这个应许的废掉。
嗯，而且呢这个四百三十年呢其实是好像一个指标一样啊，在这个救赎的历史上面呢有一个标示的作用，就是把神向亚伯拉罕的应许跟摩西的律法分开，分成两个时期。那就是像罗大哥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强调呢，基督虽然是在律法之后才来到啊，好像呢是比较后发生的，但是其实呢，关于基督的应许呢，就比律法的出现要早很多了。所以也是反映了，其实这位立约的神，他也是守约的。
那是是。
既然呢神赐给我们他亚伯拉罕的福是凭着应许呢，当然是不靠律法呢，更何况这个律法是这么后才出现的。
嗯，但是现代的人呢非常流行的说，哎，我们与时并进呢、应该呢那个时代在进步，那么我们所有东西都应该进步啊，那个电脑的知识不断的进不断的进步，那么关于这个称义呀、神的应许啊，这些道理其实也可以修改一下吧。
我相信呢，有一些事情呢是应该与时并进的。
对啊，
但是呢，有一些绝对的真理，就是圣经里面的基本的信仰，这一些呢，我们是绝对不能够与时并进的。因为呢，如果我们改掉了这一些永恒的真理，那我们信仰的安身立命的地方呢就没有了。
是是是。
那我们到底是信一些什么呢？我们信仰的内容是什么呢？都没有了。
对。神呢，凭着应许啊，把这个救恩赐给我们，这一点呢，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改变而有任何的更改，也不需要有任何的修改，
嗯、
对不对？
嗯、对，
嗯。好，我们下面呢，就是谈谈，既然这个律法呢是在后期才出现的，那到底它的功用在哪里呢？
在19节到22节呢，保罗呢就很清楚的说明了。神在赐下应许和应许应验之间颁布这个律法呢，其实呢是有它的用意的。那保罗呢就告诉我们，原来有四方面的用意。那我们慢慢的来看呢啊。
好。
那首先呢，律法在19节的下半节里面提到呢，律法是为过犯添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那子孙呢，我们都知道是耶稣基督了。那这个律法呢，原来就是含有这个亏欠、禁止过犯的功效，就是让人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而避免触犯的。那这就是啊，律法在过渡时期的一个暂时性的作用。
简单的来说，就是律法的功用是告诉你，哎，有某些事情你绝对不能做。把我们的那个行为规范住啊，好让我们知道，哦，原来神呢不希望我们做这些的，那我们就不要做了。如果我们做呢，就等于是触犯了神的律法，得罪神了。这个是律法的功用，
是
吧？是
啊，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啊，因为呢，当耶稣基督还没有在人类的历史上出现的时候呢，神呢不是任由我们啊任意而行啊，我们犯罪自己也不知道。相反的，神就是颁布了这个律法，让我们呢可以知道神的心意是怎么样啊，知道神希望我们怎样的行事为人啊。我觉得神的这个爱呢是很特别，而且也是很全面的，
可以说是从一个反面的角度来告诉我们说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的。就是从神不希望我们做什么，从这里呢我们就知道，哦，原来神是希望我们做什么的。就好像呢如果我们看见这个国家的政府说你不能偷东西，不能杀人，那我们就知道其实呢国家需要我们彼此的关心，人和人之间呢要彼此尊重大家的生命，也要尊重别人的财物，这样子。
我相信呢罗大哥作为一个父亲呢啊，特别在你孩子小的时候呢，我相信呢你的这个感想是特别深刻的
啊。
因为呢你可能就啊不要到玩一些危险的东西啊，刀子啊、小刀啊那些，或者是你不要常常吃糖啊啊，这些的好像是禁止孩子去做一些他喜欢做的事情，但是呢其实是对他有好处的。
对，为了他好，不单是他小的时候，连现在青少年呢也是这样子啊。就最好呢不要太晚回家，到外面去玩可以，但是不要太晚，那好像是故意立一些规矩呢去规限他，其实呢也是为他的好处啊。
所以这个不可的背后呢，原来是有一个保护的作用。
对，
而且呢帮助那个小孩呢可以行在一个正道上面的。那我们继续呢去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原来律法还有另外的一个用意，就是在19节的下半节到20节里面提到的。保罗说，并且世界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这个律法啊，但是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那到底呢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呢里面就提到，律法只是由天使借着中间人，那这个中间人呢是摩西来颁布这个律法啊，好像呢中间呢就隔了一重了。但是呢神最初像亚伯拉罕的应许呢，却是直接对他说的，直接跟他立约的。
对啊，当时神是直接跟亚伯拉罕讲话，但是呢后来他是借着摩西好像是个中间人，然后呢通过摩西就把他的律法颁布给所有以色列人啊，好像真的是隔了一重啊。
是啊， 所以
这个呢，就是这个律法本身的限制啊。
嗯，对对啊，不单单是比较后期才出现，而且呢，这个重要性呢，跟应许相比呢，也是小很多的。
嗯哼哼，好，我们暂时歇会儿，回来我们再谈。
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之加拉太书，为您主持的是罗文辉、李月欣。
我们刚才说呢，这个律法呢有四个目的啊，四个重要性。
嗯，
第一个呢，它是为着过犯而添上的，为的是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怎么样。就是说呢，首先让我们看见有某些事情我们是不能做的，那这样子呢，我们就知道原来神希望我们这样做是好的。就是呢，从一个反面的角度去理解神的心意。那第二点呢，我们提到这个律法呢是比较有限制的，是单方面的，但是呢神的应许呢却是比较直接的啊。
嗯，
我们谈过两方面，好，我们继续谈第三方面。
好，第三方面呢，就是保罗在第21节里面提到啊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样律法是跟神的应许反对吗？
嗯，
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呢？那好像呢，我们刚才呢就在把这个律法的重要性或者是它的意义呢减少一点，
好像贬低了。
对了对了，相对于这个应许来说，那到底律法呢是不是跟神的这个应许对立呢？也就是说，哎，律法是不是跟神的应许呢一样啊？是在一个竞争的一个情况底下呢，人选一个就可以得救呢？那保罗就说，当然就不是了。如果这个律法是能够叫人得生的话呢，那这个律法就能够叫我们称义了，那我们就行律法就行了。但是我们很清楚的就是，根本我们就没有人可以靠遵行律法称义，律法是不能够叫人得生的。
这个呢也是我们一直所强调的，也是保罗一直强调，就是说呢，律法它有它的功用，但是呢它也不能叫我们得救。人是不可能靠着遵行律法而得救，而是凭着信心啊。
就像我们刚才第一个律法的目的也提到了我们凭着律法我们可以知道神的心意知道他想我们怎样去生活。但是呢，我们一方面呢去凭着这个律法知道我应该怎样行事为人，但是呢还是要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
对对对，那这个呢我就想到好像你刚刚提到一个教小孩子那个例子一样。这个小孩子可能呢他也知道父母亲他的心意是怎么样，他也知道父母亲希望他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但是知道了这一些以后呢，不等于说这个小孩子就能遵照父母亲的要求去做，成为一个好的小孩子然后呢健康的成长，这个是不一定。你知道是一件事，但是你能不能做得到那个标准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嘛，对不对？那我想呢，律法在我们的面前也是这样子。那么很多人可能都知道律法要求我们这样做就能成为一个好人，这样做呢就能成为一个蒙神喜悦的人，但是呢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做到啊，反而呢我们经常违反了这个律法的教导，做一些跟律法刚好相反的事情，结果就变成得罪神的人了。
其实呢保罗也经历过这种的挣扎。
他
虽然呢知道有一些事情是好的，他是应该去做的就是，但是他心里面呢确实有两个律在挣扎呢。
是是是，
明知道很想去做这个好的，但是呢行出来呢却变成一个不好的。那所以呢保罗其实对于人性的那种软弱呢有很深刻的经历，也有很深刻的描写，也叫我们更加去持定我们真的是应该因信称义，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得救的。那第四个保罗提到的律法的目的呢，就是在22节里面提到的，他说，但这因信得救的理 还没有来到之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
我觉得他用的字眼呢挺好玩的，他说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真的好像一个小孩子或者是一个犯人啊，对，外面呢有一堵墙啊，有一个什么篱笆啊，一个关，好像关在一个牢子里，这个监牢里头一样，没有自由，也不能出来，不能跳出那个笼牢以外，好像有那个感觉。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去形容呢？
其实呢，我相信保罗呢，就是帮助我们去了解一下律法这个效用是什么。那看保罗这样的描写呢，我就觉得呢，律法就好像一个啊，看着那个这个监狱的一个人呢，
就是狱卒。
对啊，就不让里面的犯人呢逃出来。
你不要出来啊！出来我就打你啊！
哇，对了，出来的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那这个监护人律法呢，就是把人圈在这个罪里面。除了让我们呢知道，哎，原来我是需要知道神对人的要求，知道神对人的这个行事为人的原则之外呢，其实也是让我们知道，哎，原来我真的没有办法靠行律法称义的，我只能有一个出路，就是照着亚伯拉罕那样的因信称义了。
是，那我就想，如果我意识得到我现在是在这个监护人的监视底下生活，那我会不会就有很大很大的压力感呢？会觉得很多的重担压在我的肩头上，我会有这个感觉。
我相信会有啊，因为呢这个监护人呢也是在外在的这个情况底下呢去禁止你做一些什么。那但是呢，我刚才我们跟罗大哥呢也提过了，就是人虽然可能头脑上知道我做一些什么是好的，不做一些什么是好的，但是呢有时候人的软弱就出来了，我就是不能够呢按照这个律法的要求去做啊，而且呢我心里面也没有这个力量去抵抗这个罪恶。所以呢当我们坐牢的时候呢，当然感觉是蛮痛苦的了，只有呢等一个人拿着赎金来赎我们出去呢，让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得着释放。
哎，这样子我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啊，假设我还是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啊，我还没得救，但有一天呢，我突然之间，你可以说是良心发现吧，或者怎么样也好，我就感觉得到，哎，我这个人很污秽，很脏，我得罪神啊，我觉得我自己满身污秽，有一种很大的罪疚的压力压在我的心里面。当然从一个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呢，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原来这也有好处啊。因为从这一段经文来看呢，就是这个正是律法的功用现在发挥出来了。那我发现啊，原来我是个有罪的人，我是个污秽的人，那可能这种罪疚感呢就成为一种动力，会推我呢往神那里去啊，让我想想，哎，我怎么去解决我这个罪的问题呢？哦，可能是有好处的。
是啊，因为就是这个事实让我们知道，原来我是不能够靠着自己去做一个好人，
对，
靠自己去称义。我相信这个真理呢，对于当时的犹太派来说呢，就是更加的深刻了，因为他们就是觉得，哎，我有律法啊，我是神的子民，我也可以靠着行律法做一个义人，做一个好人。但是呢，原来这个律法呢的作用呢，他们完全给误会了。
是
原来就是叫这些犹太人呢知道，原来他们是不能够靠着自己啊，靠着行律法来称义，而是只能靠耶稣基督来称义的。
哎，但如果一些基督徒啊，刚才我是假设我是一个还没信主的人啊，现在假设基督徒在基督徒中间，在教会中间，如果很多弟兄姊妹都觉得，哎呀，老是罪疚感很重啊，老觉得自己什么罪孽深重啊，我得罪神，永远是这种气氛笼罩着这个教会，你觉得健康吗？
哎呀，我就觉得呢，好像是一个犯人，他已经呢，给赎出去了，他已经得到自由，但是呢，他又自愿的回到这个监牢当中被看守放弃这个自由，我觉得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呢，神有赦罪的恩典，他已经呢代赎就是说为我们的罪付上这个代价，根本呢，我们就 不需要呢啊再付这个代价了、
嗯、
所以呢我们可以应该自由自在的去生活，靠着神的恩典去生活、
嗯、
但如果我们再自愿的啊自己把手伸出来被捆绑
啊
再次的回到监牢里面呢，我们呢就是辜负了神的恩典，而且也是很没有价值的一种牺牲的，就是根本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再被律法所捆绑的、
嗯、其实是很笨的，对不对？神已经释放了我们，但我们又走回头路，走回那个监牢里面，还自己上锁，把自己锁在里面、
嗯、
不出来，那自讨苦吃。神本来已经释放了我们，当然呢，我们再重复，并不是说基督徒信了主之后呢，你那种自由就让你完全无法无天，不是这样子。
嗯、
反而呢，我们更需要对神的话语要谨慎啊，要过一个呢，顺服圣灵的引导的这样子的生活，不是乱来的。
嗯、是我们不应该走向这两个极端，一个就是说
是是
啊，我还是被律法所捆绑；
嗯、
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哎，我可以任意的妄为啊、
嗯，
我喜欢做一些什么就做什么。我们刚才呢提到呢，啊，保罗也告诉我们呢，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呢，圣灵就在我们当中。其实呢，虽然我们不再受律法的限制，不受律法的管理，但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就是成为我们的一个引导者，而且常常的提醒我们不要犯罪、
嗯、
啊。当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呢，我们更加能够克制我们的私欲，克制罪恶。
嗯，叶欣，你能不能分享一下，到底如果有一个感动在我里面，叫我去做什么什么什么，我怎么分辨到底我是在，被律法捆绑呢，还是我在正在接受圣灵的引导呢？
嗯，我相信呢，如果我是一个真正的重生得救的一个人呢，
嗯、
啊，当圣灵呢在啊我的心里面去感动的时候呢，当然我相信呢，我是可以知道的。
嗯，
另一方面呢，啊，可能有些初信的弟兄姊妹就觉得，哎呀，我不分辨不出来，到底我是在顺服一些律法啦，还是顺服圣灵呢？我相信呢，圣经的真理呢，就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就是我们啊，信了主以后呢，还是要在圣经的道理上面去建立自己。当你心里面出现一个感动的时候呢，就跟圣经里面提到的真理做一个印证。那如果呢不是违反的话呢，啊，我相信呢真的可能是圣灵的感动，你需要继续的祷告。如果呢跟圣经违反的时候呢，我差不多可以肯定说这不是出于圣灵的感动了。
是是是，而且呢，我觉得一个基督徒呢，这个顺服圣灵这个最里面的动力应该是出于你对神的爱。
嗯，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真的基督徒，你信主呢是因为你感受得到神爱你，所以你才相信耶稣基督嘛。那所以你的一举一动呢，都应该有一个被爱推动那种动力去做一件事情，这样才好，而不是为了啊，我做这件事情呢是为了谁是谁喜欢，或者谁是谁不要再骂我，所以我这样做，而是你知道你做这件事情就为了讨神的喜悦，神会高兴，那你就乐意去做了。
嗯，就是不是被迫的去做，而是出于爱神的这个动机。
对对对。
那我们从今天呢，我们所学习的经文当中呢，我们知道了律法它的功用到底是什么。
嗯、
那我们知道呢，律法不过是一个次等的原则，而且呢，它的有效期呢是暂时的啊、
嗯，
已经当基督来的时候呢，它已经过期了，它的功用是有限的。那基督来临的时候呢，律法的任务也就完成了。所以，因信称义就是我们唯一可以凭着得救的一个途径。
是，好，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明天再见。
再见。
弟兄姊妹，加拉太书这个课程已经为你准备了讲义，欢迎你来信索取。你的信件只要寄到本电台的邮箱，写给罗文辉或者是李月新收就可以了。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